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39讲，老师将要谈的是大众传媒与宣教。这样的课题正是今天世界的趋势，也是动向，特别是高科技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只要一按电脑盘键呢，整个世界就可以呈现在眼前了。亲爱的朋友，超越国籍，突破疆界，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城的宣教工作，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相信你和我一样，不愿意错过今天这一课。来，我们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们这一课叫布道与宣教，今天是第39课讲完这一课呢，还有一课，就是40课的，我们整个课程就讲完了。希望大家也学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多而且呢，能够更进一步把我所讲的再往前面再发挥一下能够更丰富。今天第39课我所讲的题目是大众传媒与宣教，大众传媒与宣教。我们去宣教一般我们以为一定要我这个人亲自的到某一个地方去，亲口的向那个地方的人讲福音，这才是宣教。其实今天呢已经不一定要这样子了，因为今天大众传媒是很发达的我们可以利用大众传媒去宣教。大众传媒就是电台电视台等等有些人呢对这个先进的科技有一种拒抗的坦白说，我个人也是对这些电视电脑这些东西我有拒抗的一般的男人很喜欢这个东西的哦，但是我就不喜欢，而且不光不用说不喜欢不要说不喜欢，连就是有点害怕，甚至你看我对着一部录音机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录音机电脑等等，我都很笨手笨脚的但是今天我也用了，也没有办法，也要找人帮助我来去录音来去操作这些机器等等其实这个机器都是本身不是说是邪恶的还是怎么样假如我们很好好的使用它们，往往可以很有效的传扬福音的。在圣经的时代还没有很多我们今天的发达的科技所以还没有太多的大众传媒，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对这个大众传媒持着一个敌视的拒抗的态度其实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来传扬主的福音的。所以在哥罗西书有一句话这样说，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保罗在这里 不是强调吗？我们传扬他是怎么样啊？是用诸般的智慧，不是用只是用一种的智慧，是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去教导啊。目的呢是要把个人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么既然圣经也说要用诸般的智慧去传扬他，那么我们何必去反对这些比较先进的科技呢？啊，今天我们讲到大众传媒与宣教，我们可以问三个问题去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大众传媒啊？大众我们知道的就是群众，很大的群众啊。传媒，传就是传扬的福音的传，媒就是做媒的媒啊，媒就是媒介啊。大众传媒呢，就是可以用来向一大群人传播消息的媒介，这个呢就是大众传媒。那么这些大众传媒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呢，第一包括文字啊。文字我们知道，其实自从很古的时候就用文字去传扬福音了啊。今天我们也需要文字，需要圣经啊，需要诗歌本啊，需要其他的文章，我们都要写下来，甚至把它印下来啊，那么可以给很多人看啊。文字还有呢，电台现在你们也是在听电台的广播啊，电台也是叫这个传播的人不一定需要去到那个地方，但是在老远的地方就可以把福音传到其他的地方。还有第三呢，就是录音带啊，这个录音带，大家假如你有一部录音机啊，你就可以把一个磁带也称为录音带，小小的放进去就可以听了。你这个录音带呢，是当然也需要用邮政寄去，或者是有人带去啊，但是一个人呢可以带很多份啊，就是讲这个人呢不需要亲自的来到大家的面前跟大家讲，就是通过一个录音带有人带去寄去那就可以了啊，都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还有呢，戏剧就是话剧也是可以成为大众传媒之一的。戏剧呢就是需要有人去演戏的，演戏那么还有一大群人观众在那里看戏，这个是戏剧。在古代啊，这个戏剧是个很好的大众传媒吧，很多人都很喜欢去看戏的。在我们中国有京戏，在上海在广东都有地方的戏剧各地都有。那么在外国，在西方的罗马希腊，他们都有西方的戏剧的啊。那么后来呢就发明电影了，戏剧演戏的人就比较少了啊，因为电影啊可以把这个一套戏啊就是传得更远，给更多的听众看，观众去看的。电影也是个很好的大众传媒。发明了电影之后呢，又发明电视了。那么电视比电影呢就可以传达到的人呢就更多了。电视，尤其是电视机现在越来越便宜了，很多人家里面就算是农村里面都有一部电视机了，当然在很贫穷的地区呢还没有，但是在我国今天在一般的农村里面家里面都有电视机了啊。电视是个很好的传播的一个大众传媒啊，一个消息在中央一在电视上广播，那么就全国都知道了啊。好比最近美国发生911事件啊，两个大楼被飞机撞了，都倒塌了。当天一发生，当天全世界也就知道了。可见这个电视的威力是多么的大，那个消息是传播的多么的快，多么的广啊。那么除了电视以外呢，还有与电视有关的呢，就是录像带。录像带大家都知道了，是一个好像一本书那么大大小的，一本小书那么大小的一个盒的袋子啊。那么录像带呢，你把它放进这个录影机里面呢，就可以在电视机上放出来啊。今天用录像带传福音的方法也很多，就是机构啊，很多人使用这个录像带的啊。还有呢，就是 DVD 是比较小的，跟那个录像带差不多，但是比较小的是更清楚的也是可以用来传播各样的消息啊。还有电脑啊，用电脑 电脑呢，因为现在电脑越来越普遍了啊，在全世界，在中国也越来越普遍。那么电脑呢，就是传播的更快。我自己我很怕用电脑这东西，但是没有办法，也要追上去的。有人教我啊，原来现在不用写信的，就用电脑一打呢，啊，就是可以打给远方的世界五大洲的人都可以收到我的消息了。啊，只要我知道他们在电脑上的地址啊，他们那个叫网址啊，啊，他们不是叫地址，网址，那个叫电脑的网啊，啊，电子网啊，那个网址啊，那个地有一个网上的地址，我有个地址，你有一个地址，我就我现在在这里打，你那边就收到了，很快啊，而且便宜，不需要贴邮票的啊。那么，假如用这个电脑传福音呢，你想一想，可以很快的哦，啊。而且我这里我只要我知道某一个国家有些人的网址，我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啊。而且呢，假如我自己是个机构啊，我可以呢在这个电脑上啊设立一个网址啊网页啊，只要对方一查呢，可以查到的，可以查到呢，就可以在这个网页上呢就看见听到福音了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科技也是非常的发达的，所以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法去传扬福音的，不只是用人派人到某一个地方去开口传扬才可以的。那么我们刚才所看的所提到的几样的就是传媒啊，其中呢文字啊、书本啊等等啊是什么呢？是阅读性的，就是给你一本书啊，一个条子，一张纸啊，让你去读的，这个是阅读性传媒。那么电台与录音带呢，这个是听角方面的传媒，就是听的。你打开一个电台呢啊，你就听了，给你个磁带呢，你就在那里听了，就是听角的。那么电视啊、电影啊，还有那个录像带啊、DVD 啊，那个。不光是听的，还可以看的，又听又看的，啊，那么一个传媒啊，甚至呢，假如一个电影里面有个电影里面有个故事的，电视里面往往也有个故事的啊，当然，假如一个电视里面只是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讲道，那个就是那没有话剧在里面。假如一个电视也好，电影里面有个故事的，是有人在那里演戏的，那就不光是听。不光是读，也不光是在那里看，而且有一种参与在里面啊。什么的参与呢？就是假如在电视上演一套戏给大家啊，好比说有一个电影叫《耶稣传》，《耶稣传》《耶稣传》这个电影呢，现在被翻译成全世界很多种的语言啊。那么《耶稣传》呢，就是把耶稣的生平按照圣经原原本本的演一次，当然不是每一样事情都演下来啊，原原本本那么演一次。那么现在很多落后的国家都有这个耶稣传，把这个耶稣传呢拿到其他的国家去，有找人带去。那么那些人在那里看这个耶稣传呢，就不光是在那里听，不光是在那里看，而且怎么样呢？而且呢，好像自己就参与在里面那样子，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就是当时看见耶稣，好像观众看见耶稣在那里。用五饼二鱼啊，喂饱5000人呢、啊，看见耶稣医治病人呢、啊，等等啊，好像自己也参与在内，因为里面有个故事的啊。那么那个效果呢就更好了啊。好，我们讲了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大众传媒，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啊，为什么要用大众传媒啊？为什么呢？啊，原因是呢，原因也很多。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大众传媒啊。可以把福音带到人不能去或者是不方便去的地方，有些地方就是不方便去的，有的地方可能太远了，有的地方可能太危险了，有的地方可能是反对，就是政府不准去的啊。那么这个大众传媒的就可以把福音带到我们不能去或者是不方便去的地方啊，它也可以呢就是更快更广的接触一些 啊，我们不能说是观众啊，也不能说是听众了、啊，我们在大众传播里面，传播里面说受众，受就是接受的受，因为你说观众呢，就是好像那个用眼来看的那个叫观，用耳来听的就是听众。既然他是可能是阅读，可能是用眼来看，可能是用耳来听，我们就总称的是受众。大众传播的传媒的可以把福音更快的带到更多的人当中啊。我举个例子啊，在美国有一位牧师，他牧会很成功，他的教会增长得很快啊，大家也很喜乐啊。那么就在美国很多很多其他的牧师就听到啊，那里有一位牧师很有效哦，传福音很有效哦，带领教会很有效哦。到底他是怎么样牧养教会的呢？就是在全美国呢，有很多人写信给他，就说某某牧师，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到底怎么样牧养教会，让我们也按照你的方法去牧养。那么他一个牧师，他也要牧养自己的教会，他牧自己的教会就有好几千人，他怎么去再教其他的牧师牧养呢？啊，那么他每一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只能教一些牧师，下次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最后他就在教会里面向他的会众讲，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年收到5000封信啊，各地的牧师要我去，包括海外的，要我去教他们怎么样牧养教会。他说我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呢，我哪里能够去那么多地方呢，啊，见那么多人呢。他说好不好，大家给我放假，放一两个月的假，让我把我牧会的方法写在一本书里面，那么让大家可以看。所以教会也很好，放他几个月的假。那么这个牧师呢，用这几个月呢就写了一本书啊。那么他写的这本书呢，哎呀，那本书就很多人去买了，很多教会就买了。那么这就是大众传媒用文字的方法。你看，那么他一个人不需要到那么多的地方，花钱买那么多的飞机票啊等等，但是呢他写一本书就可以叫很多人知道怎么样牧养教会了。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好处，就是很多地方你是不方便去的，你也没有空去那么多地方的，但是呢就可以叫很多很多的受众了得到益处啊。而且呢这个大众传媒可以传得更快啊，你看这个电脑多快，这个电视多快，电台多快啊，假如派一个人去啊，每一个地方派一个人去，你要派多少人去啊，这路程要多少，要多远啊，是不是？但是你用电台用电视很快，这个福音就去到一个地方了。而且呢可以接触更多的受众啊，好比说我一个人啊，我可以对一个人讲这棵书，但是我也可以对10个人讲，我也可以对100个人讲，1000个人讲。你用电台用其他的方法呢，就可以接触更多更多的受众了。而且呢也可以怎么样了，也可以提供更好的数值啊。为什么说可以提供更好的数值呢？假如福音啊，假如这里某地方有100万人口啊，100万人口，这是100万人呢都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么你要派多少个宣教士才可以向这100万人啊传福音呢？啊，那么可能你要派10万个人啊，就是向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你哪里去找10万个宣教士到哪里去传福音呢？是不是？而且你找到10万个宣教士，一定是有些是差的，有些是好的啊。但是假如你用大众传媒的，你只是找一个好的宣教士啊，他对那个地方有认识有研究，他呢就用电视的方法或者是电台的方法，用文字的方法，他把这个福音是录下来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写下来也好，拿到那个地方一传，100万人都可以听到很高素质的传播了啊，就讲到了。因为你找是找个好样的，你不是找那个不好样的，是不是啊？所以就保证了那个素质呢也可以高的啊，就是一个高素质的讲员可以向很多很多的人啊来宣传福音，那么这个素质也保证了啊。所以呢，大众传媒是有很多的好处的。还有呢，好，就是大众传媒是，这个是就我们要用大众传媒的原因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一讲第三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对大众传媒 有什么评价，我们对这个大众传媒有什么评价。刚才我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用大众传媒，已经部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继续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大众传媒我们有对它有什么评价呢？就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好处呢？那么大众传媒的好处呢，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可以把福音传到一般情况之下不方便去的地方啊之外，还有呢就是可以传得更远啊，传给更多的人，而且更快的传，而且更好的传，就是这个数值可以更好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的啊，还有其他的好处的啊。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大众传媒呢可以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大众传媒往往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好比说假如我所讲的是写在一本书里面，那么这本书呢你可以重复的看，你不是看一次，你可以重复的看，那这个就是重复呢，你看来看去呢，你的印象就深了。假如你只是听我讲那么一次，没有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录下来的，你就不可以重复的看啊。在写在文字上呢，用文字写下来呢，你就可以重复的看，重复的使用。还有假如是录在一个录音磁带里面，一个录音带里面，你也可以重复的听啊。假如我现在在电台上讲，你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你可以重复的听。重复的听呢还有一个秘密吧，就是说当你每一次听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我讲那句话每一次都是用同样的字，同样的声量，同样的强调等等，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当你听一样东西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时候呢，重复20次30次的时候呢，你的印象就很深了。假如我对你讲一句话，这次是用这句话，那这句几句话讲，第二次是用另外几句话讲，那么用了很多几句话讲呢，你的印象不是太深的。但是假如你重复的听，重复的使用的时候，你发现每一次都是那个声调，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时候呢，就容易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啊。还有大众传媒呢是一级一级的升级上去的啊。最低层的就是阅读，就是一本书了啊，一个单章一本书。一个福音的信息，假如我们只是在书上看了啊，就是阅读了，这个看其实不是眼睛的看，其实是我们在那读，是一些字。你读了之后呢，你发现呢能够留住多少在你的脑中呢，其实按照专家来说呢，其实你只能够留住20%到30%而已啊，甚至更低。你看了一本书之后，你能够记得的东西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啊。往往我看了那么多书呢，以后你问我这本书里面讲什么，我只是能够很大概的把那本书的主题讲出来，但是里面讲什么我差不多都忘记了啊。所以大众传媒你看是什么传媒啊，假如只是阅读的时候你只能记住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信息假如你读了再听了啊，那就不简单了啊。同样是一本圣经啊，假如你自己在家里读啊，你发现你会忽略很多东西的。但是假如你读过之后呢，你把这个圣经盖上啊，你把这个圣经盖上，你假如有一个录音带，把刚才那段圣经呢你听一次，现在有的吧，有录音带卖的吧啊，或者你自己可以录下来啊，你用录音带听一次，你发现听一次呢不同的吧，你闭上眼睛在那里听呢，哎，不同的吧，有声音的吧啊。所以你假如读了之后再听呢，你能够留住的记住的东西又多了啊，比光是读了又多了一点啊。所以听呢是有好处的。好了，假如你不光是读了，不光是听了，你还看了，能够在电视上，在电影上看见这个讲道的人，哦，那又不同了吧？啊，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就不同了吧？那你记住的东西又多了啊，多了可能是现在60%了，也说不定啊。 所以呢，这个大众传媒的确是有它的好处的，能够能够加深你的印象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假如不光是读了，不光是听了，不光是看了，能够演了，演戏的演，能够演了，哎呦，那你就是好像自己是个演员，就参与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那你就是真是一生也不会忘记了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那个《耶稣传》这个电影，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你不光是看电影，你同时那个电影有声音的，有对话，你的耳朵也在那里听啊。那么同时呢，你好像因为里面有个故事的话，把那个故事把你好像拉进去，拉进整个故事里面，好像你是演员之一啊。当耶稣在那里就是医治病人的时候，好像你也在群众当中在那里哇啊，归荣耀与神呢，众人都归荣耀与神，看见这个坛子医治的众人都归荣耀与神的时候，好像你也在哪里演，在哪里归荣耀与神那样子啊。假如我今天问呢，我说到底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用就是大众传媒呢？有的，有的。好比说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就是大众传媒。为什么呢？耶稣并不是在那里讲道，光是在那里说啊，你们肚子饿了不要怕，因为你们的天父呢会喂养你们的。他不是光是宣布了这个消息，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做给他们看。耶稣说你们在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说哦，有一个小孩子有5个饼2条鱼啊，把那个小孩子带来了，就好像 一块戏的样子，那个小孩子带来了，好像个电影啊。那个小孩子呢把他的食物啊，他的5个饼2条鱼呢，从那个篮子里面拿出来了啊。那么5000个人都在那里看，哎呦，这里有个小孩子啊。那么耶稣就摸摸这个小孩子说，哎呀，很乖啊，你很好，愿意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分享啊。耶稣就拿那个饼拨开，就祷告啊，然后就分给门徒啊，门徒就叫这些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啊，然后呢就分给他们，哎，一面拨的时候一面还是有啊，还是有啊，还是有啊，啊，个个都吃饱了。剩下很多零碎还装在10个篮子里面啊，这就好像一个电影那样子在那里演啊，在那里演。那么你想一想，当时那5000个男人在那里坐在那里听耶稣讲道，亲眼看见耶稣在那里剥饼，亲眼看见那个小孩子，那些门徒也亲眼甚至参与在那里分饼啊，你看对他们的印象是多么的深啊，多么的深。所以后来这些门徒都不会忘记，印象太深了。还有一次，耶稣不是替门徒洗脚吗？啊，耶稣不是光是教导他们，耶稣说你们要去服侍人，没有这样说。耶稣替他们洗脚，他们在那里争论谁是大的啊。这个你要把几卷圣经配合起来看他们在那里争吵谁是大的，因为我大过你呢，我就不需要替你洗脚，我就不需要伺候你的做那些肮脏的东西了啊。所以你比我小呢，你可能就要洗脚了，因为最小的最地位最低的人那个人洗脚啊。但是耶稣说我来洗脚，他拿一条毛巾来啊，蹲下就用一盆水就替门徒洗脚啊。耶稣洗脚之后，耶稣就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比你们大，我替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哎呦，这是个很好的一块戏，很好的一个大众传媒，就是那个毛巾、那个水、那一盆水等等，都是很好的一个戏。耶稣在那里演戏给他们看，然后呢，在这个戏里面呢，就教导门徒，所以门徒就很深印象了啊，就是不光是听，不光是看，而且呢，参与在里面，在里面演啊，他们是演员之一啊。那么还有啊，门徒有的时候在那里争论谁是大，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把这个小孩子放在当中啊，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想做大的先要做小的，你们想当头的先要服侍人啊，谦卑好像小孩子那样子啊这样子。那么门徒都看见那个小孩子啊，就感觉很惭愧。这也是用大众传媒的方法，虽然圣经的时候没有电影没有电视，但是演戏就是大众传媒的方法，这是耶稣在那里演戏啊。还有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21章啊，21章 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啊，那里说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啊！你看这个先知呢，他就用了大众传媒的方法，他可以对保罗说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到了那边犹太人要抓你啊啊！他拿保罗的腰带捆着自己的手脚，你看你看起来好像很怪的，但是他这个传达的方法呢，就是用了大众传媒的方法，那个腰带呢就变成他的工具啊，他演戏的一个工具啊，在那演一套戏给保罗看，说圣灵说你到了耶路撒冷，你的手也要被捆绑的啊，这是很有效的。当然保罗还是要到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了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呢，以前的先知加上耶稣，他们传道了都很懂得用这些大众传媒的方法，用一些东西工具来表达他们的信息，而不光是用嘴巴来讲的。好了，那么这些都是大众传媒的好处啊啊。那么那个耶稣传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很大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用尽了这些大众传媒的好处啊。那么大众传媒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你说有什么不好处呢？也有的啊。第一，就是大众传媒呢是单线的传播，没有发问，没有讨论。你在这里听我讲啊，你只能够听，你没有办法问我的啊，是单线的，不是双线的。你看这本书也是，你不能问这个作者的啊，你就算看电视，你也不能问他啊，是单线的啊，没有发问，没有讨论。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就不同了。啊，耶稣一方面用大众传媒的方法向群众传福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往往有人问他的，法利赛人的等等门徒也问他，耶稣他们问他，耶稣又回答他们，那就印象就更深了。所以我们今天用大众传播的方法呢，就是有这个缺点，就没很难啊，及时的发问。当然各位可以写信给我们，但是呢写信的就经过很长的时间呢，我们还要回答等等，有的信我们可能也收不到等等啊。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大众传媒呢不够个人化啊。什么叫个人化呢？就是我只能针对一般的问题来讲，我不能很个别的跟你们就是解决你们个别的问题，这个就是个人化啊。当然这个个人化也跟这个有没有双线的发问讨论有关系啊。但是大众传媒就是有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些很特别的个人的问题，因为你的问题跟他的问题不一样啊，也不方便在这里向那么多人解决一些只是你一个人关心的问题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缺点。第三个缺点呢，大众传媒的费用可以很高的，特别是越是又能看又能听又能叫你参与的这些东西呢，就越贵了。拍一个电影是很贵很贵的啊，你要找演员，你要有很多很高的科技啊。你说用电视台去传福音，哎呦，那真是非常非常贵的一样东西，不容易办的，而且很容易亏本的。啊，你叫信徒们奉献也不是能够熬得太久的啊，除非你的节目的确是有很多很多人去收看啊，所以费用很高很高，是不容易办的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假如是与那个效果相比呢，也是费用高，但是可能呢也是物有所值的。好比说他们拍了这个耶稣传这个电影，你说拍电影的确是费用很高的，但是拍了一次电影呢，你就可以制造很多很多个敲背，你就可以呢分发到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很多人看了这个耶稣传也就信耶稣了，那么它有它的价值的。所以这个费用到底是高还是低的，要看它的效果而定啊。好了，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些结论，就是说目前在我们中国我看还不可能用太高档的传媒来宣教啊，就是用电影啊电视等等 因为我们的条件还不是太高，所以很难用那些高档的传媒。但是其他的传媒啊，我看倒是可以的。文字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文字很多人都能写，写了现在印刷的费用也不是太高啊。录音带可不可以呢？是可以的，录音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现在这个磁带、录音带在我们国内生产的都很便宜啊。录音带我看是绝对可以的啊，录了之后去分发也就是也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我们用录像带的方法，就是录这个 DVD 啊，这个 DVD 是怎么样录的，我都不是太清楚了，我对这个科技的东西都不是太理解。但是我知道，就是你甚至录像带，你用这个录像机，你叫一个很好的传导人站在那里，讲一篇信息，把它录下来，然后呢，再分发给各地方。总是有人家里面有电视机，再加上一个录影机，总是有的啊，在那里播放，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也不一定要什么灯光啊很好啊，布景很好啊，简简单单就可以做了。所以按照我看呢，今天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传媒来传福音呢，也应该是可以的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太把自己看得太低，就算条件不是太高，不能用很高档的传媒，也可以用一些低档的传媒来宣传福音，就让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福音传得更多、更快、更好啊、更远吧。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这一刻你有什么感想呢？我亲爱的朋友，大众传媒科技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全要看由谁来使用。对基督徒来说，大众传媒和网络系统为我们开了一扇又宽又大的布道宣教之门，使得我们呢能够与任何国家的人传福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当好好的利用大众传媒，但是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当远避偶像，持守基督徒应有的世界观，而清楚的知道虚幻世界必须靠现实世界来掌握，而现实世界的主宰就是我们的神。愿我们一起努力，神祝福你。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